现在今天完了以后，明天我就回到美国。今天今世还有一些简单的，也许有这个历史问题。也许如果大家有信主，将来在香港再见。而且即便以后你再参加辅导会，甚至再参加我们的辅导会，时间、地点、人都会有。所以学人说过，人的一生没有办法第二次跨过同一条河，一切都会。但是神很爱我，所以神在真正每一个特定的时空，我有一句对酒。我想进而辅导会各家都是神的爱的彰显，借着我们能得到他怜悯的这些人来分享福音，让更多人能够相信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，真正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时间就是很有限。那么我们通过三堂的信息，谈到有神的存在，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，也谈到了为什么知道在这么多宗教、这么多宗教的这么多学当中，唯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宇宙唯一的真神。如果这两个问题都清楚以后呢，实际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但是有人认为，信仰只是软弱者的基础啊，就是你没有能力，你做事做不成，你遇到的难处可能你克服不了，你走投无路，你才需要去找一个真神去。那即便我知道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，我很成功，我也很富裕，也很顺利，难道我也需要信这个神？那么这个信仰和每一个人是不是都那样息息相关、不可分离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不管你人再成功、再富裕、再顺利，如果离开了神，我们人生最基本的困惑和难处就无法解决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。为什么？这就牵扯到人的最本根本的问题。现在科学日新月异啊，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都不断的发展，可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离开了神，就没有办法。你比如说，什么是人？把人下一个定义，你给我一个定义，什么叫不叫人？大家想过吗？人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？人性究竟是什么？人性是善还是恶？人在世界上这百十年究竟要干什么？什么样的一生就算有意义的一生？什么样的一生就算成功的一生？什么样的一生就算丰盛的一生？这些问题是人提出的人自身的最根本的问题，需要回答的又是人本身。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人的智慧和理性，需要更高层次的启示。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这些问题就没有答案。你说人是什么？大家想，我进北京大学不久，我们系副系主任就问了：“你告诉我人是什么？”我当时毫无准备，我也回答不出来。他看我回答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人就是两个管子一口气。我听完以后不是明白，他说我告诉人就是一根食管、一根气管，再加上一口气。说实在，当时我不太服气，人就这么简单？可心想也是这样，人活着不就是要吃饭，人活着不就是要呼吸吗？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？这一口气上不来，人就没了。想着好像总觉得是缺点儿，那这样人和别的生物还有什么区别？结果没想到，到了美国，真是很多人都这么干。辛辛那提大学一个生物化学家，前苏联一个生物化学家，都是这么干。他们把150磅的一个人做这个生化分析，那人没什么了不起啊，你不过就是含钙多少、含氧多少、含氢多少。说的更具体了，他说一个150磅的人所含的石灰钙质，不过你可以把1/4平方英尺的布漂白了。你所含的镁可以供造成你闪光灯闪一次。所含的铁可以打一根钉子，所含的脂肪可以造7块200克的肥皂，如此而已。那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这是不是就是人的基因？当然不是。那你要这样的把人都分解到这样一个程度，那人是还谈什么基因？你好比说，你说这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过就是26个英文字母而已，本来会变的，对吧？那就是这样。
我相信大家都不认识这个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实际就是这样一看的人，人是什么？人是纯物质，人就是从缘和变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人生还谈什么意义？谈人生意义就觉得非常没有意义。所以有一个物理学家，他就这样想，他说按照进化的观点，人是从源头变过来的。他说假如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追，最后我们终于不可避免的找到了我们的老祖宗，可不是什么北京人，而是某一种单细胞的生物，是一种进化的细菌。很难听啊，但是显然也不能够停留在这里，到最后我们的源头，我们最后的祖先，既不是炎黄，更不是老子、孔子、孟子，而是光子、电子、胶子、夸克，是大爆炸以后遗传热乎乎的基本粒子。直到最后我们祖先是什么电，基本粒子来回碰撞成为原子，元素成为分子，分子成为元素，无机物变有机物，有机物变第一个单细胞，单细胞变多细胞，低等到高级就变成了人。人是纯粹出于偶然，死了以后呢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以后变成虚无，就人出于偶然死于虚无，那人生还谈什么意义呢？全都是出于偶然的，那么人就跟动物一样，有吃有喝就完了，还谈什么意义呢？谈人生意义本身就非常的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我们都在追求人生意义，说明人不是这样的，人是有目的的，尤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人就非常的困难。人性究竟是什么？西方人说人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，看见人性当中善恶。东方我们中国人说什么？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，是因为环境有恶，所以人性就变恶了，所以孟母三迁，把前三个好的地方让自己孩子能够学好。可荀子说不然，人之初性本恶，因为环境有善，人才变成善，这些都很难自圆其说。如果人性本是善的，环境恶怎么办呢？如果人性本来都是恶的，环境的善又从何而来？都解释不了。但是很清楚地看到人性都善和恶的这样一个状况。大家知道文化革命是1966年开始，当时北京就出现了红卫兵运动，最后呢出现一个组织呢，叫做红卫兵联合行动团队，简称联动啊，我想在这儿跟你说，专门是打砸抢扫四旧。后来到1966年的12月份，北京在天安门旁边一所中学的学生，他们怀疑这个学校传达是一个公营，可能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，怎么办呢？把这个工友拉到学校的操场，12月份，把他的棉袄棉裤全部脱掉，怎么办？把一桶烧得滚开的开水冲到人头上浇上去，然后一桶冰凉的凉水浇上去，再一桶开水，一桶凉水，反复这样浇，直到把这个老人浇死在地上，连皮全部都脱了。因为这一件事情是温瑞尔的触动机器，整个在北京市通报，我是在那次通报里面。当时我心里所受到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，就今天我谈到事，我心都快要爆了。你说你怀疑这个人是特务，是反革命，你可以把他送到司法机关，或者说你所谓的革命的意味，你打他几下，踢他几下，骂他几句，涂他几分口水，都还可以理解。怎么可能下这样的毒手，把一个人活活这样折磨死？而且做这种事的人，恰恰是一群10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。你就没感觉在人心中有很多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潜伏在实际层次上面，非常可怕。我到美国以前，当时真是伤痕文学心情啊，很多知识青年下乡以后，就写当时下乡的情况，写了很多报告文学或者小说。我当时读了一本小说，现在名字我已经忘了，但是这故事我记得很清楚。他是一个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女政治员。后来有一次，他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呢，就是一个部队的营长。有一次，他驻地发生战火，在领取，结果这个营长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，急速冲到火海里面去，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抢救出来，他自己烧得遍体鳞伤，最后是全军通力压境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最后这个营长是被枪毙的。为什么？ 因为后来他立了功以后，居功自傲，最后强暴了很多女性青年，最后被送到军事化验室，最后被枪毙。这作者就在靶里边，最后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善和恶能够既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？他当初能够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人，最后又犯了戒，滔天大罪。我回答不了，我是带着这个深深的问号到美国来，一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圣经，认识了神，我还有答案。你不知道人从什么地方来，将来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人生就没有目标了。即便一些很有成就的人，他们通通感到人生无趣。直到美国一个很著名的作家海明威，他因为写了《老人与海》和诺贝尔文学奖，可是他原来对人生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可是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下把他的希望打破，最后他完全就消灭，堕落到存在主义，就是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去，就完全是沉浸在这吃喝玩乐里面去，最喜欢打猎，喜欢看西班牙斗牛，枪法打得飞快，别人吸一支烟，他可以一枪打过去，把这烟打掉，枪跑到这里，枪跑到这里，可最后怎么样？获得了诺贝尔奖金，就过了60岁不久，就在他住的爱德华的家，把他喜欢最喜欢那个双筒猎枪插着血链，然后怎么样？把枪托靠在地板上，然后枪托放到嘴里低下头去，一口一白把自己大的口子炸了。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的就这样死。你以为他还消极吗？你问问那些大国们，那些世界良民怎么看？大家问个文学家沙特，说：“请问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”沙特听完以后，耸耸肩膀，深深的吸一口烟，然后慢慢的再把它吐出去。他说：“我很重要，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，就像吸一口烟，再把它吐出去。”这就是沙特的问题。大家在问大哲学家罗素：“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呀？”罗素听完以后说：“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，又有何意义呢？”但是这些回答你又感觉到非常的奇妙。据说有一个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，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，他说：“人生在世有几何，何必苦苦学几何？学了几何有几何，不学几何又几何？”我想在人生的意义上，大哲学家沙特、罗素和马克雷中间是有差别。你会觉得很惊奇吗？这些所谓的哲人，这些思想家，对人生就是这样的观点。也是我们说，我们中国人一样，中华民族勤劳、勇敢、向上。我们总是，人一生就不能白白过，人一生要跟社会留下。啊，我们讲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啊，我们一直讲人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啊，为自己的后人留下。我在信主以前是完全信服这个信仰。我在信主以前，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圣诞节我不是在实验室过，都在实验室了，拼命的搞实验，拼命的做论文。当时我就想，我多出一篇论文，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个。将来我晚年以后，如果有谁读到洪秉成写的论文，他就会想：哦，想当初有一个叫洪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，满足了，留下东西。但是大家想想，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，究竟有多少人有资格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？如果是有10%、20%的人有这个资格，岂不说我们这80%-90%人都白过了？当然不是这样。即便你再看看，有机会、已经有资格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，他们的人生怎么看？一样的，非常的空虚、惆怅。我常常讲曹操，曹操算是一代九雄，是不是？他的文学各方面造诣都很高。可是曹操在他的《短歌行》里面讲说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人的一生又短又苦，就像早上的露水，一会儿就没有。我们国家很有名的诗人陶渊明啊，写了很多田园诗。采菊东南下，悠然见南山。那最后是归诗官啊，归到故里，写了“归去来兮”词，这个词我非常喜欢。当他第二年整个万物复苏的时候，一派心情非常高兴。他写什么？木欣欣以向荣，
求安涓涓而始，
这万物一派复苏，一派春天而来，泉水从山上瀑布的流下，一派新天而来，这是很好。可是话锋一转什么？善万物之德时，感物生之心性。其实万物刚刚在复苏的时候，感到自己的生命到终点了，马上要了，悲从中来，因为感觉看见世界这种空虚，这种成长，为什么？找不到生命的目标，找不到生命的价值，人生的价值何在？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努力，我们一直向着一个预定的目标奔去，但是你发现，当你全力以赴奔过去以后，目标消失了。你要重新再定义，再奔一个新的目标，再奔过去，目标又消失了，辗转几次，人的一生就过去了。我不是说，你就看大陆这五十年，我算是新中国的童年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最崇拜的是谁？最向往的是谁？鲍尔德他们，恐怕你们岁数大的还记得，苏联英雄，写过一本书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人的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。”但是当我在临死的时候说，我把我的一生都已经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人就满足。这是我在书中一年背到现在还记得，你会想到是多么的深刻，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之人。可是曾几何时，今天谁在临死的时候还能说这句话，或者谁说了这句话他就满足了？为什么？对这个目标已经消失。60年代有文化革命开始，用生命和鲜血去保护生命，你们用生命和鲜血和它站在一起，你这一心就值。死了多少人？然后再发号召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，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结果怎么样？整整耽误几代人，不是一代，到现在这个结果还不能够解决，一切就过去。那时候领袖的象征越做越大。我在部队锻炼，在东北沈阳装甲兵锻炼，一个学生为了表示他对领袖的忠诚，他把背心都脱了，把整个象征背在肉上，血就往下滴。我到现在我也不能够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。我们不是不努力。80年代又是出国潮，搞家人好多都往国外跑，以为出国就变成皇帝。但一出来就看见国内还这么难。好多人跟我说：“冯老师，我们在国内没插过队，到美国来洋插队了，不容易啊。”90年代就是经常下海，大家都是去做生意挣钱。我的很多同事，我的下属，我的这个下一辈都是什么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到处一个大哥大，成绩好。以为有了钱什么东西都解决，是真行吗？没有钱不行，以为有了钱就行，不一定。你今天回国吧，挣的钱每天埋怨，不挣钱每天埋怨，都有钱。生活没有安定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我看你侯耀文演的电视连续剧，演一个残疾人，本身的素质很低，但是因为下海挣了很多钱，可是因为他素质太低，最后连他的未婚妻都离开他，他非常伤心，就喊了一句：“他说我现在穷了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”除了钱，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。你看看，就这几十年，我们的目标变了多少次？人类是不是这样过去？找不到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那为之现实为证明。所以，像这样一些事情，人的基本问题，一定要回到生命的起始。我今天下午跟你讲，讲得很清楚。人是神的受造物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，而且人有神的灵，这就确定了人的来源。人在世界上为了什么？当好神的管家，来荣耀神。这就是人活在世界上的事。人性是怎么样？人心是善还是恶？一度是人全都清楚。当初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好的，是善的。神的五天的创造，神看的是好的，但是最后造的人什么？甚好，还不是一般的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，非常的好。一开始人心是善的，没有错，但是当人的师徒背逆了神，去吃那个所谓的分散的树的果子的时候，就犯罪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，人就活在罪里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所有的人一生下来性就是恶的， 就有罪。大我讲的很清，他在魔性肚子里就已经犯了罪，就有罪。怎么去理解这个罪？圣经讲的很严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诗篇十四篇就讲的非常的清楚，他说耶和华从天上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就是讲的这么绝对。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，我有什么罪啊？没杀人，没放火，何罪之有？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还能够舍己，还能够有哥们义气，我有什么罪？我们讲的罪就是刑事犯罪啊，我没有触犯刑律，没有被起诉，甚至说我也是做了好多事情，你已经触犯了刑律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没人给起诉，我还是没事。甚至我已经被起诉了，但是我的辩护律师辩护有方，最后法庭宣判我无罪，最后还是没罪。欧杰是不是他认为他没有罪？当然刑事犯罪是不是罪？是罪。但是圣经所讲的罪的概念更要宽广的含义。圣经当时讲的 sin S-I-N 这个罪，当时希伯来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射箭射不中红心，这就是罪，偏离就是罪。你不知道射了什么，你不知道九万九都不行，都是罪。什么意思？神人偏离了神的公义的标准，就是罪，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。我们说人都有罪，并不是说人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，乃是说时常行义而不犯罪的人世上一个也没有。我们可以做一些好事，同时又在做不好的事情，可以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，同时又在做神所不喜悦的事。你不能够老是做好事不犯罪，这就是你的含义，不能够达到神的公义标准。圣经讲了两种犯罪，第一种就是公开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，这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啊，这个讲的很清楚，就积极去对抗神的律法。第二条是什么？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也是犯罪。为什么？你亏缺神的荣耀，达不到神的荣耀，神让你这样去做，你没有去做，就是你亏欠，这就是罪的含义。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，按神的标准。你按人的标准来说，有高有低，确实有的人比较大公无私一点，有人考虑他人多一点，有人考虑自己多一点，是有距离。但是按照神的标准，没有一个人达不到。那神的标准是什么？你可以说是十条诫命，可以说是很多律法，很多主耶稣的教训。那就说十条诫命吗？主耶稣最后把它归纳成两条：第一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；其次也相仿，爱人如己。这两条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：爱神，爱人如己。所以这点在看见人眼是一件非常的困难，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，是做不到的。今天你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可能在世人眼里都很不错，你确实做得很不错，可是你今天就是不认这个神，你连神都还否认还不认他，你怎么能够谈得上爱他？第一条大的建议吧，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爱神爱的够不够啊？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尽心爱的这个神？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审判我们自己。爱人如己，谈何容易。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自己不想的事情不要加给别人，但是耶稣教育说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是主动的，这个是很难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可爱的人，我们可以耐开那些虽然不太可爱但是可能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，这个回报也许就是一个谢谢，他让你知道他知道你爱他，我们还能爱下去。但是如果我们爱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仅不感激我们，反过来恩将仇报，我们还能爱他吗？就爱不起来。这就是人的爱的局限。我自己有切身经历，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，我们班一同学平常有一点不好的心理，所以班上同学都瞧不起他，但是他非常有才能，所以我觉得我是一班之长，所以我就经常去帮助他，去亲近他，最后他把这毛病都改掉了。最后呢，确实在班上也不错，我们关系就很好。结果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呢，我们两个又是一派，那不挺好？可是没想到， 最后68年要分配的时候，我们这派虽然人很多，但是不掌权。分配大权在聂隐的手中，我们是聂隐的对立面。那这样的话，凡是他这派就分得很好，就聊着北京啊、天津、上海，就这样打赌。我们要是在另一面，就分到边缘地。就后来大家知道，当时要做一个毕业鉴定啊，政治鉴定，那这是很要紧。这政治鉴定带一辈子，儿子党员都跟着去，那是很要紧。是对立面一直在攻击我，但当然我都是据理力争了。那我没想到，最终我这个同学也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在诬陷我。为什么？他要用行动表明，他跟我划清界限，他要想混一个好的地方。当时我的心里边就，我说我这9年我都没看过你是谁，我很伤心。最后他做鉴定了，他还非让我说，我说我没这么话说。最后他说你还是多少说来着，我说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说我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去诚实的待遇。哦，当时他一拉我，俩人谁都没话，就和他留北京，我去了内蒙，就这样分手了。大家就觉得以后就是一辈子不会见面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，我最后是辗转反侧，从内蒙古，从这个沈阳部队，然后又到了河南省，到了洛阳地区。可我是掌管这个地区所管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，我自己手上每年有100万元人民币，有钢材、木材、水泥，是哪一个县，不管你什么项目好，我就支援你，说全你承担。没有想到，最后他在北京这个研究所下放到河南省，刚好下放在我所管辖的一个县。两人又见面，都想不到。那见面还说什么？所以我就不提这事儿。后来别人老问说：“冯敏章，不是听说谁谁是你的老同学吗？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”我说：“是同学，不太熟悉。”没事说呀，你说老同学一见面就要叙旧，叙什么呀？就叙那毕业分配来一幕，他留北京，我去内蒙古。这是秘密，但刚跟我说啊，我说我也不报复你。虽然我现在在你上，只要你科研计划做得好，我一样给你钱，给你经费，给你木材水泥。但是，我们再不要套老同学的近，我们就是公事公办。我也不报复你，不压制你。你只要做得好，我给你钱。但是你要是再说我们老同学怎么样，我说没地方，我惹不起还躲不起。就这样，当初你先觉得自己够义气的，就还怎么样？但是你当你读了圣经，你和圣经的一对比，我们这个意识很熟练。真相是真假，我们这个意不过是拖拉的意，根本不知己。你看主耶稣为了拯救人，他还放弃了天上的荣华来到世上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让瞎眼人都能看见，瘸子都能行走，长大马蜂得到洁净，被俘的、鬼附的，然后恢复健康，就是死出死里活，一件坏事都没有做。世人还接纳不了他，不仅不认他这位神，而且把他钉死在十字架。我很多时候读到这里面，我读不下去。我想，如果我换是我竟会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会怎么样？你一定是怒气冲天，对不对？我这么样的救你们，这么好的对待你，连你们也说不出我们任何的错误，不仅不接纳我，还要钉死我。你说你这位神还有救吗？根本不可救药。我要打火就求不啊，下一把火全把它毁了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神的爱。当人家还盯死他、盯死他的时候，主耶稣还在喊救命。这是哪是人间有的爱？人间的爱或多或少都是有条件的，但是神的爱无条件。我们说耶稣是神，他怎么不是神？他哪一个他做的是哪一个人做的出来？做的。当然，当人接受到了神的灵以后，也会这样做。早期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斯提班，就是因为接受到圣灵，被圣灵充满。当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喊出同样的话：“神啊，赦免他。”这只有神所做的，所以我们的意和神的标准你怎么能够比得上？虽然我们报复他，但是心里还是记恨的，对吧？只不过我不跟你交往，这就是人的局限。而且圣经讲了很多人的罪，他把它叫做是私欲或者情欲。所以保罗在雅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他就说了，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 结党拜偶像，邪术仇恨争计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成长，就生出死来。这就看到，就是人有这样各种各样的私心欲念。所以我们说，人是罪人，不是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才叫罪人，乃是因为人是罪人，所以一定要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下来就有罪性。这个罪性是什么？就是以自己为，再不以神为中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建一个核心，就是罪性。有了这样一个罪行，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，这个就是罪行。所以我们有人说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为什么我们要替他背黑锅啊？是个猪奶酒？不是，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，人不再以神为中心，而以自己为中心，就每天都在犯罪。有人计算过，恐怕每一个人平均一天要说10次谎。也许谎话你都不注意了，别人请你去，今天晚上我们家吃顿饭，哎，不去了，我今天晚上有事，根本没事。这一谎轻易就出来了，根本不觉得是对。但是在神眼里都是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罪性，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。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做父母、做祖父、祖母，你看哪一个孩子，你教他要自私的。每一个孩子你都教他要大方，要给别人谢，对不对？可是孩子生下来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什么都是他，好吃的他也先吃，好穿的他也先穿，好玩的他也玩，你一不满足就在地上大吼撒泼，谁教给他的？本性使然。有一个老传道人，有一个小孙女儿两三岁，有一天他回家了以后，他跟孙女儿关系很好，孙女儿就当时他抱他，老传道人把孙女儿抱起来，看见孙女儿直奶睡堂，他说我今天要试试给孩子的心，他就问说你爱爷爷不爱？他说爱。他说那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？马上就没回家了。越说爱爷爷，这老太人发现这小孙女手上的糖转得越紧。老太人说我今天就要试试糖，说假装生气，说你书柜的糖都是爷爷给你买，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，我今后再也不给你买糖。就这么一句话就明白了，孩子这么小便懂得权衡利益。他马上就说爷爷我给你吃糖，你把眼睛闭起来。老传道人把眼睛闭起来，留一个缝看他干什么。结果呢，看见那个孩子本来一个手攥着一个糖，把一个手的糖挪到另一个手，把这个手腾出来盖着包，伸到嘴里去，把嘴里剩下一个小糖渣取出来塞到爷爷嘴里，说爷爷吃糖吃糖。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？可爱，可恨不可恨？可恨。我想这个事情恐怕是我每一个家庭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，这就是人的罪行，与生俱来。一盘好吃的东西端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自己再抓住就吃。那我今天长大了，不会像孩子这么行事。你吃两块糖，别人问你要再舍不得也得给。别人说你怎么这么小气，来一块糖就行。你堵着顾及别人的后果。一盘好吃东西端上来，哎呀，那么多人给我吃的多，恨不得就上去抓了。可周围这么多人，怎么好意思？所以人长大了，都要考虑别人的后，对自己的看法，懂得顾及这件事情的后果，所以不能用那么直接的把自己想的东西表露出来。但心态跟孩子是一样，要是周围没人，马上抓起来吃。这就是人的罪性，这个不能够通过你的教育改变不了的，只能让你的罪性更巧妙的方法把它表露出来。就有了这样的罪行，他一定要表达的，表达出的就是罪行。所以很多人讲，人并不是怕犯罪，而是怕犯罪的后果。因为你要考虑，你犯了罪以后，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会不会被判刑啊？你会不会被检控啊？等等很多的问题，你考虑这个后果。如果没有外边的制约，恐怕我们的罪行很非常影响你保护罪。我不说别，如果是丹麦市的市长。改一宣布，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，到明天晚上，明天晚上12点，这24小时以内，只要是在邓尔这个范围内，不管做什么事，一律不追究责任。你看看这个城市要乱成什么样，人的罪行全都出来，这就是人的罪行被压住，压住并不得已没有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虽然有很多不好的想法，我没行出来，没行出来也算哪个是人？主要是不是什么？ 经上说不可奸淫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，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。这就是什么叫做？我出国以前听说辽宁市有个妇女，眼睛有透视的能力，就说你穿的衣服，他看你身上有伤疤，哎，怎么有伤疤？你是不是动了男人的手术？这话一传出去，大家非常慌。走在路上看见的妇女过来，扭头就不敢给他打照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他眼里是赤裸裸的，完全就跟你一点衣服没穿一样，真的很害羞。但是这个妇女她只不过看见你的表皮肉体，神的道比这个要可怕的多。说圣经怎么讲？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两刃的剑更快。骨与骨节和一灵都能够自动破开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变。而且圣经讲的很清楚，将来有一天神在审判的一切公开的隐秘的全都要在照主面前受审，因为受造之物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。所以我们人也有向善的心，但是圣经讲的人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。什么叫罪的奴仆？当了他的奴隶的没有自由，你想不犯罪都不行。所以人常常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选择，尽可能选了一些不犯那个后果比较严重的罪，犯一点严重稍微轻一点罪，如此而已。这就是人的罪行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人犯罪说人一点好事都不做，乃是说你不可能永远做好事而不做坏事。毛泽东也知道，毛泽东说过一句，他说人做一件好事对不起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。毛泽东也知道他做不到，做一件两件没什么了不起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。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，要按神的标准，不能按人的标准。人的标准是相对的，人的道德观也是相对的。对，30年以前，如果在大陆谁在两性问题上出了毛病，这个是一千万人一辈子都犯罪，是不是？今天你看才多少年了，性开放了，婚前同居、婚外情，好像是比比皆是，好像一个人没有三个男朋友、两个女朋友，还没本事。你看这个人的道理就变成这样，但是神的道是不变的，良性关系只是神为夫妻而设的，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犯罪。3000年以前是这样，今天也是，将来也是，这就是神的。不能按照人的标准，你按人的标准怎么算呢？你这方面有长处，他在那方面有长处，你在名利做的好事，谁知道你背地在做坏事？很难评判，是很难。所以有人把毛泽东的话反过来用，他说人做一件坏事对人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。你开始想好像不会甚至怎么可能是这样，资讯也有道，你说哪一个人一辈子就是做的全是坏事，一件好事都不做了？也许这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还想孝敬他的父母，还很疼爱他的儿女，有可能吗？海盗在海上抢劫的时候是绝对的残忍，但是分赃的时候绝对的公平，他还有公义。所以你看人的标准没有办法，人前人后你都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心里在想着按照神的标准，神的不变标准。所以如果大家对神圣经讲的罪的含义了解，恐怕你很难说自己没有罪。如果有人能够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所想的全部拍出其电影，请问有没有哪一位勇气把他工作放出来大头看？我是没有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没有，不敢。所以一个真正敢于面对自己人生的人，恐怕他都会承认自己有罪。是圣经说的吗？若是我们说自己没有罪，我们就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人生有罪，那么有了罪结果会怎么样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讲得这么清楚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。这个死亡不仅表明人这始祖吃了分上树的果以后，他的肉体要死，本来伊甸园有生命树的 如果人吃生命树永远不死，肉体也不死。但亚当最后活了930年死，所以人最后都有一死，肉体要死。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死属于灵性的死，和神永远的隔绝。你说我带着这大堆脸面人神或者活得也挺好，你就不认识到当你和这个永生神断绝关系的，你这人是根本没有功德，没有目标。就像你一滴水从大海里离开大海，你还有什么希望？一会儿就干了。一个小枝儿一下从生命树上下来，你自己拔着就枯萎。更重要的是，当神在这审判世界的时候，神的眼里边只有两种人：一种信的人，一种不信的人。信的人就已经被洗净无罪的人，一种不信的人还是有罪的人。所以最后因为罪被洗净，所以凡是相信的人他们已经没有罪，所以可以和神在一起。凡是不信神的人，不管你世人眼里看得多好，还是有罪之罪，有罪和无罪就不能够在一起，这个永远和神隔绝，就是一个地狱的结果。所以很多人想不通啊。今天下午有一个朋友跟我讲，那你说一个人做一辈子做这么多坏事，一信主就上天堂，一个人一生做那么多好事，就是不信主一下被推到地狱里面去，这神是不是一个太大了？是不是像过去的以人划线似的？你站在哪一边？所以如果你真是对人的罪性了解，你这种就没有。你不管你是罪轻还是罪重，你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，就这样。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，只有好一点罪人和坏一点的罪人，都是罪人。有罪就不能够见神，不管你的罪是大是小是轻，只要有罪就不能够见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光明的。圣经就讲说，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，公义和污秽不能够相交。很多人讲，如果神给我显现一下我就信了，不行，神一显现就要死，你不能够这样。圣经讲了很多呀，那些大的先贤们一见了神什么，嚯，这我就灭亡了，因为我看见了光明之光。为什么？因为圣光一照，就照出我们的污秽，无地自容，你就待不住。老约翰在拔摩岛见了一线，看见人子，一见到人子怎么样，就扑在地上跟死了一样。就是因为你有罪之罪不能够见神。过去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每年只有大祭司能够追到那个至圣所最深的地方去人人赎罪。大祭司的袍子上下边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所以走动铃铛就危险，人不敢进去。大祭司进去，如果铃铛还在响，说明祭司还活着；如果铃铛不响了，就说明完了。因为有罪之罪在永生世界里是非常可怕，那外边都准备一个钩子一个长杆把大祭司勾住，根本不敢见神，就因为有罪。所以人的本性，按照我们今天的本性，人人都该下地狱，没有第二种。今天神爱我们，他说你可以面向地狱，怎么面向？神不说爱我们，你通通全都回来了，有罪也上，无罪不行。神又是公义的神，所以神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。神怎么办？要照顾到他的公义，又要满足他的爱。所以神就用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来替我们死。他本来是无罪的，耶稣是无罪的，他以无罪的罪被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谁做了谁的替罪羊，中国话就叫罪羊。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，所以当他流出的血就能够洗净人的罪，任何相信的人罪就被洗。所以神是给我们开一条免，你只要接受我给你做的罪。就像一个人到了医院里面去，如果这医生检测出这个病人有病，得了癌症，但是还很好，是早期，还没有扩散，你马上动手术，做放疗、做化疗，你的病就好。那病人今天他会感到他怎么？他一定会感激这个大夫救他一命，对不对？他绝不会说：“大夫，你怎么这么武当？我非得听你的，又要做手术的话。”他不会这样说，为什么？他知道得了癌症不治是要死，对不对？今天同样，有了罪，罪不被洗清是要死的，一样的结果。但是人又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的罪洗，就像一个溺水的一样，你越挣扎越往下沉，所以需要有人来救你。所以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罪性有了认识，对神的救恩才有认识。如果我们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需要救主？就是因为人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，你才需要神来救。所以今天对罪的认识是非常重要。我过去这几年都是从科学从信仰来理性来，今天就是从人的本性来讲。只有这样才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。当然有人还会说，他说既然信了主 就上天堂。那我能不能够这一辈子就是不信，临死的时候那信耶稣？那岂不说我积极积极按照我自己意愿去活，又活得非常的痛快，非常的潇洒，你临死以前一信耶稣就上了天堂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这只是人的生活，神要比我高明的多。确实有人是在临死的时候接受了真正寻找的，神是不见的，只要是真心的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就逼着不信，我非要到临死的时候才信，说你真的不可能是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你就不过是想通过这个形式上天堂的人。你不认罪悔改，你进不去。神比我们要聪明智慧的人，所以你抱着这样一个心态，根本你去不了天堂。而且这种人有一种误解，他以为今生今世靠着自己意愿之后就活得最自由、最充实、最愉快，实际不是这样。人活在罪里，你今天不接受这回事，你今生就活不好。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，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追求内心的平安。人没有平安，人为什么没有平安？我从三方面给大家分析。第一，人不能够把握明天，忧虑忐忑，人就很矛盾了。人必信天啊，人要做宇宙的主人，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同时你会发现你连自己的明天你都掌握不了。你看我们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出国一直在等，等什么？高考完了以后等爸爸，为什么等爸爸？你定不了你考上没考上，发房以后才知道你考上没考上，对不对？出国以后在等什么？等签证、等护照，为什么要等？你自个儿定不了你能不能拿到签证呢？你怎么能够把握住？出了国以后等奖学金，答辩一看没有通过了，我的那个 PhD 的这个 D 答辩，这个开始这个 comprehensive 考试，三天的闭卷考试，一天考八个小时，这样就考的就讲究稀里，完全是硬背。三天考完以后，又四个小时的考试，三个系的五个教授轮班问我的问题，我就站在中间跟受审似的。他们跟聊天似的跟你问，跟你聊天聊大天，突然聊着聊着一个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他聊天的时候，你就要拼命地跟着他，否则他问你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在问什么。那英语又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，所以听到最后脑子都转不过来。四个小时以后，让我出去，说你出去等五分钟，我们要商量一下。五分钟以后把我叫进去，五个教授站在那板着脸，我看这个架势，是我的老师问我说：“你今天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？”我看这个架势往那说，我说不怎么样。他们一听完哈哈大笑，你通过了。最后一秒钟你才知道你过了，你怎么能够找到你的名字？你怎么不焦虑？尤其在美国，节奏快，变化快，你今天可能觉得样样东西，你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。我的一些同事，高级主管、总经理，几个月前公司的通电价钱做得怎么好，这边正在盖几十万的房子，房子还没起来，一公里早就被盖了。那你没有工作了，你还有什么？赶紧卖房。后来一直不知道工作这么好为什么被解雇呢？后来车门一打听，什么原因都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工资太高，就解雇一个就等于解雇好几个。那你还有什么？你可讲，你把握不住明天的忧虑，你就想想我们人的一生多少时候在忧虑中度过。大家现在可能在申请工作了，你可能几十封申请信出去一个回音都没有，没有回音是没有，遇了回音几个都来，哎呀，真是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啊！这边比比，那边比比，就好像一下把你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人的一生关键的就是几步，你一步走对了，下一步就顺了；这一步走不对，下一步就不顺。可是你怎么知道你这步上哪儿去？这是觉得自己智慧不高，需要有智者来指点迷津。你怎么能够把握？你看从小学、中学，我们多少时候就是在等待中度过。你说这事儿有了结果成不成，心里也踏实。就是不知道成还是不成的，是事不相信的，你怎么能有平安？人也不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，你今天觉得你生命刚刚开始，也许明天就结束。我这几年从1993年开始在北美大陆走的比较多，这就看到很多白发人送黑发，很多人的生命刚刚开始。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刚通过论文答辩，博士论文答辩很高兴，跟自己太太一起去开车到秀峰那边去买一点东西，回来准备好好做几个来庆祝一下。没想到一到高速公路上，一个轮胎爆了，又没有爆轮胎的经验，
实际在高速公路上把车停下来以后，一打开车门，这男的就出来检查一下，刚好后边上面一辆车就当场就撞死了。那人家没有准备，你在高速公路上，你是这一条烂，人家这一条烂，你一开车门就出来站在另一条烂上去，人家查车都来不及，当场就撞30。所以刚开始，这是。前天我们有一个女学生从红花阿姨转到我手，现在的六花阿姨是个大学教授。因为当时他刚买了一个汽车，也是他入内的带着他去开买东西，也是走到高速公路上，方向盘失灵，一下这个车就撞在一个电线杆上，这电线杆倒下来就扎在车脸上，这车脸正在他头上面，当场砸死了，27。他的父母刚在这看戏，他的姐姐姐夫也在，呼天喊地没有办法，结果由我们教会出面完全办理一切后事，吩咐不去。父母受到了基督教的爱的改造，跟着看见了人的生命的脆弱短暂，要的寻求更有好具有着皇家的东西，所以父母开始来教会来听到，后来父母相互信主，父母信主以后，他的姐姐姐夫信主，姐姐姐夫信主以后，过去领他开车的这一家的太太先去信主，然后他们终于一大堆人全部带走，就这样。现在父母已经回国了，在国内办家庭教会，看见没有，保不住你的是圣经讲什么，不要为名义自夸，因为一日当生何事你上天不知道，人保不住啊，你怎么能够保住自己，所以忧虑啊，不知道明年以后后年以后会怎么样，忐忑，其实人没有平安。第二点，人为什么没有平安，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，因为人都有一个梦想，都编织了一个梦，然后就按照这个梦去走，小学中学大学，小学教师你们重点小学，重点小学生我才能够进重点中学，重点中学才能够上好大学，好大学我才能够出国，一站又一站，下了这站就上了一站，如果一站赶不上就掉了，我们的一生就像赶路一样，都没有时间忙活的欣赏一下老师，你想将来有一天我达到了什么样一个目标一定就满意，结果你会发现你达到的目标是会满意一阵，但是你那个满足那个喜悦是令人的短暂，很快就消失，被新的一息从骨头来，你再去跟过去达到新的目标，你再满足一阵，突然有消息又被新的东西做去了，就像我以前讲的那样，当初没有进去非常想进去，一进去一看不过如此，就想出来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很多人讲美国人在中国，在中国人在美国的梦是什么，五子登科啊，先有了学位，有了帽子，然后有了妻子，有了孩子，有了车子，有了房子，这就进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，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美国梦。是的，当你达到了五子登科的是会高兴一阵，但是当你没有准备在心里，你会感到一样的东西，新买一辆车开始爱惜了，成天洗打蜡都让它能够照见人影，去发电车的时候离别人车远远，生怕别人开车门的时候把你车撞坏，你实在找不到空调就停在一个好车的旁边，那个又大又破的两个门的车旁边千万不能停，你停在好车旁边，他开车门很小心，为什么，他不是把你的车撞坏，他把他的车撞坏，他很小心开的，你非成天是小心翼翼，可是过了一年半载，当你的车开始生锈，发动机出毛病，担心的心就没那么多了，像我那个Toyota白车，有时候现在一个月都不洗一次，有时候实在看得太脏了，好好下决心明天去洗一次，你看天气预报，明天阴转，可能是晴转阴，可能有雨，哎，说刚洗完一下雨，这车都白洗了，那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了。维斯康星血液很大，有很多车就趴进在外边的话，外边就下着雪都这么深的雪，那开车的时候有的人连雪都打成少了，就用那个塑料的铲子把这全窗户铲成这么一个小窟窿，后窗户铲一个小窟窿，把这开着车啊就到处乱跑。你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对这车还有什么爱心，不过就是个工具，以车代步而已，人的满足就这么有限。你从阿巴那边搬到一个 house 里边去，很高兴要开始，草地那么大，像我们窗户草地，房子又那么多那么明亮，晚上睡不着起来呀。但是无住了两个月三个月，你慢慢就习惯了，哎，你没觉得这草地有多大了，你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好啊，就这样了，再一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，你心里有病吗，是不是这样，人就是这样的，你满足高兴一阵，很快这个满足就没有了。 像我现在住的地方，四分之三个 A， 光一次剪草，用5.5码里的剪草就自己往前走了，一次4个小时。这种还比较有用，还没什么，天天录音带啊，就剪点草，锻炼身体。最担心秋天少树叶，几十棵树的树叶，你要用耙子一点一点搂，搂到一起还要装袋子呀，到指定地方去倒。你现在费了好大一些把它搂在一起，说天黑了，明天再装袋吧。明天早上一看，风一吹哪儿都是，又重新再搂。你今天好一弄了，装个袋干净了，明天又开始掉。那树叶不是天就掉完了，所以一个秋天就在少树叶，一有功夫就少树叶。这个真是苦无堪言。到冬天水流大，我们的站屋也很长，有坡度，有比较高的地方，所以一下了雪，早晨第一件事就得吹雪，你铲雪根本铲不动啊，就用那个 snow blower 唰吹。你想想，人住 house 时间很短，30年到35年。你看人家一些人毕业以后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建立家庭，有了子女，要买房子都是30多岁。30多岁，你再住30年、35年就70岁，住不动了。很多的这个压着窝会做不了，最后又搬回阿富汗去，就是这么短。我跟我太太都商量好了，等我这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们就搬回阿富汗去。你说有的房子好不好？是好，空间也大，也活动场所大，但是它不能带来很多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从物质性不能够撤离。有人说我现在没有钱，将来有一天我有多少钱就好。没有钱是不行的，你一定有的钱一定好，不一定。我看一个记者去采访那些中了财奖、中了拉的人，有的中了1300万，记者就问你怎么样了？中了1300万，我们都想一下有1300万，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。结果一问，完全出乎我们意料。这人说侯爷，说中了财奖的头几天呢，就在云里，在雾里，跟做梦一样。根本不敢相信自个儿有了1300万，怎么可能才有1300万？以为是在做梦。但是几天又发现真是真的了，真有了。他说还没有开始高兴，过去那个8竿子都打不到的亲戚朋友全上了。人家上面也不说要钱，只是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来看。他说你心里很清楚啊，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？我刚中了财奖就来了吗？一定是来要钱的。那给不给？当然要给。你中了1000多万，别人要5万，要10万还不给吗？要给。可是都给5万，都给10万，你分不均啊！亲戚永远有劲，你怎么能都给一样的？那可是亲到什么程度？给多少钱？很大分歧。儿子要怎么？儿女怎么花这钱？夫妻之间怎么花？都是一系列的矛盾。剩下这钱怎么办？存银行利率这么低，去炒股票，万一炒输了怎么办？又怕别人来抢来偷。你说偷了抢了还好，最后谋财害命，连命都保不住，成天是提心吊胆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碰到那个穷，也没有那个痛。像我们在家都可以不穷，你进去偷不了钱都是。所以这东西啊，钱本身没有什么好，而是在于你怎么样去驾驭，怎么样去使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有人说我现在没有名气，将来我有一天我有名了。你都不知道现在多少有名的人潜入一般老百姓的圈，为什么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你出了名以后，你一点隐私权都没有，你一点的 privacy 都没有，有一点事情爆出来，新闻你炒的全世界都知道。今天啊，英国的王妃戴安娜就这么死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身外，不能让你满足。所以有人说，他说啊。人生两大难题，第一得不到失望，第二得到绝望。这个好像觉得很不没有道理，是真实。不管环境再艰苦再难，如果人还有一个希望，他还能活得下去。如果一个人到了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的时候，就活不下去。科大克的老板就这么死，富裕到那个程度，一下床脱下就给穿上睡衣，一伸手当着衣服就穿上，腰一漱口，这边的一杯水牙膏挤到牙刷上一个地方，一坐下的山珍海味。这就是我们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。可是科大老板说，我到了这个份上我还能做什么？我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呢？ 最后怎么办？跳海自杀。你想吗？是人不能够从物质界得到彻底的满足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缺什么，东突西创。你毕业了以后，哎，好歹找一个工作干，干了两三年，别人都30万，我才2-3万，不行跳槽，又干一个行政工作，干一个行政工作，哎，好像干的也不错，哎，不行啊，自己跟别人干活不行，还是当老板了，自己出来开公司。你开了公司，你也知道跟公司老板多火的。我当过实验室的 director， 那过去做实验就是你把实验做好的，你现在要管一个实验室，你整个实验室的方向、今后的前瞻，怎么样来管的，就业不得安宁。我还想，哎呀，还不如就回去让我当个实验员，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罢了就完了。实际真当一个实验员，心里明白，人就是这样矛盾，都不知道自己的缺点。有的是在追求最终之乐，去追求那种最终的刺激，去满足自己人生的空虚。可是犯了罪又开始后悔，后悔完了下次还要去犯，人就是都不知道缺点。远东尼有次告诉我，怕他后来戒烟，戒烟以后都很难受。见着吃了就想吃，见着喝了就想喝，吃的肚子都胀，还要吃，还要喝，还难受。他后来才发现，也不是饿了，也不是渴了，烟瘾犯了，明白？所以圣经怎么讲？人饥饿非因无品，人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没有神在我们的心里，你物质世界再满足都不行，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。所以。法国人，我今天讲了这个科学家巴斯克就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，是任何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物质填不满，只有神的灵进到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安息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，我们是有灵的活物，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，向往永恒。所以离开了神，你人生再好，我昨天举了喜伟的例子，他为什么这么好，他还要哭？因为没有神，离开了神，所以人没有安全。第三，为什么人没有平安？人不能够面对死亡。表面上唯物主义，有生就有死，人死如灯灭。可是真正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那个没有神的人是一片恐慌。这个例子太多。我过了40岁的时候还没信主，就不太愿意过生日。原来在年轻的时候还说一天过一生的话，一天一天成长。人开始走下坡路，就开始感到，你起码感到是来日不多，来日可数，所以有这个感觉。你还有多少年？人活80岁，不过再过40年。你看前10年过得多快，活100岁，不过再60年而已。是这个时候就觉得，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，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，不愿意过。人的一生愿意过没有？我提到了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怎么开始？1966年5月25号，聂荣臻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中山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，这就文化大革命开始。当时那些大字报贴出来以后，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大字报？怎么样纪念人们在辩论这些大字报？这个情景历历在目，就跟昨天的事情。可是屈指一算，多少年？33年。66年的9月。30年韩语的问题，人的一生有几个30年？恐怕3个钟，3个9小时，恐怕2个2.5个半，33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“白驹过隙”，就像神的生命之快上，就好像是在一个缝里面开了一个飞快的马厩，稍纵即逝。圣经也说，摩西在10篇9月说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到80岁。那人的一生可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圣经还说，你们生命是什么？不过是一团尘雾，少时就没有。是人很难面对死。我自己在信主以前，我也不是怕死，因为怕死也没用，还是死。可是我不能够接受的时候，到死的时候，突然我就消失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能够接受，怎么办？我都不去想，我就拼命的工作，两个目的：第一个拼命的工作，多出一点让我，让我的生命的价值重一点；同时呢，忙的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。我说我最理想死的办法是什么？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偷一块就过去，但是做不到啊。 比如说拜夜半三更，醒了以后这一事情上将来往哪去，人的心就这样愁成了，睡不明白，你不知道死了往哪去，所以这些你解决不了，当你的人生就没有充实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丰盛。不管从外表上人可是多么的成功的光环，可是内心的惆怅、空虚、自由自在。就像这些事情，就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明白。所以西方今天很多人就是想拼命去抓住时间，不让时间过去，就拼命的去健身、去美容，就想青春长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时间的流逝。所以有人说，即便如此，你看见你的英俊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对甲忠厚，中间没有，你会看见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，你白天可以那样，晚上水一洗圆洗浴，没办法抓住。是西方人才是这个吧，东方人像我们国家诗人文人就拼命的去赋诗，去抒发自己的那种成长之情。我给大家看一个字，这是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赤壁版》。那么这首词呢，主要是来评价当时的赤壁战役。大家知道，在三国的时候，赤壁一战非常关键。在赤壁之战以前，曹兵是绝对的优势。但是在赤壁之战，因为东吴和蜀国联手，先定楚州计，后定梁王计，最后借东风，使得赤壁火烧曹兵大帐。就这一仗打下来，就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就那个时候就基本稳定，所以这一仗是非常关键。所以苏东坡就是要借着赤壁来怀古。那这首词是写的非常气势磅礴的一首词啊。所以我想很多语文课都在讲，他说什么？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情。写的非常的气势磅礴。后来就写周瑜和周公瑾和小乔结婚的事情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谈笑之间，火烧曹兵大帐。不是很好，可是你看旁边画风一转怎么样？故国神游，我多情意向，我早生花花，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为什么这么悲观？因为周瑜在火烧赤壁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，这时候的苏东坡被管贬官到一个地方做团练护士都48岁。他说人家24岁就成就了这么大的事，我都48岁的做一个团练护士，你说这人生还有什么教育？马上是悲从中来，实际说是他的文艺，他的书法都是悲从的，找不到生命的意义。但是周瑜死得也很惨，活活被诸葛亮气死，三气周瑜。周瑜临死的时候就喊：“既生两何生？”最后诸葛亮死得也很惨，曹操死得也很惨，就是这样。你看看《三国演义》的这个，有一个主题歌。咱们写的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肩负笑谈中。你打过来我打过去，你胜我败，最后都是一场空。现在这些所谓的英雄义气，不过是渔夫桥不碰面的时候，一人举着一杯浑浊的老酒，碰杯就是较量而已，就是如此。你再看看《红楼梦》，先看上面。曹雪芹也说好两个，说什么？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本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？黄忠一杯曹末了。这些将相们都是一座一座的坟墓，连草都没过去了。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只恨聚不多，计较多时眼泪。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娇妻忘不了。 在日常啊，夫死便是女人心。在座的女士不要多说。再看看下面，曹雪芹给十二金钗写的十二个抬头，来写他们将来的命运。这个聪明，这个写王熙凤，你看他这聪明怎么写？他说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亲亲性命。生前心已碎，死后性空灵。家富人手终有个，家破人亡各分头。枉费了一玄玄半世心，好一似荡悠悠三分落。呼啦啦是大夏星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，一城欢喜互悲心，叹人世终难敌。”我在信主以前读这些时候，我是从后背开始发的，觉得人生没有钱，天下没有不善的宴席，就赞美当初这么样荣华富贵的荣国府、宁国府，一下多才短短多少年就衰落了这样的。当初这样功成状元的王熙凤，最后短短的多少年以后，就变成那样的悲惨的下场。但是今天当我信了主以后，我会以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这些。我相信，在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，这个聪明人绝不是写王熙凤一个人下场，也不绝不是写荣国府、宁国府的下场，甚至不是写整个封建王朝的下场，乃是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神、没有回归神的一个下场。就是我们这些思想巨匠、文学巨匠，已经把人生都看透了，看到人生之外的功名利禄都是对人生有意义的，但是找不到出路。苦苦的寻求人生意义何在？所以在曹雪芹笔下，贾宝玉最后是遁入空门堕落的。但是佛教救不了。所以今天再来看这些诗词，我这是从心里发出对神的赞美感谢。我也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多么的有幸，当我还没有能够像我们先辈这样把人生看得这么透，还没有走上这个绝望的时候，神已经把它做成就会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。当你伸开手敞开心门来接受到的时候，你今天就得到了永恒的真理。我常常就在想，如果当初曹雪芹、罗贯中能够知道耶稣的福音，一定马上认罪悔改，成为基督徒，一定是没有第二条。为什么？他一直在寻求，找不到这条路。今天神一下把他给摆出来。当然，你不要忧虑，说他们这些人怎么办？耶稣降生以前还没有进入天堂后，你相信神是公正的，一定能够公正对待他们，是天上的第一，神有自己的安排。你不要为他们忧虑。今天你想一想，神的救恩已经摆在你我每个人的面前，你是愿意今天来接受这个救恩？所以主耶稣来告诉我们，发出了伟大的呼召。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主耶稣还说：“人就是赚个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？”你看这句话，主耶稣的这个讲法非常的奇特。主耶稣把整个全世界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，就好像一个天空的两边，你这边是全世界，这边是一个人的生命，你把全世界都夺到，而失掉的生命都不值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换生。但是我们今天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我一个3万的年薪，5万的年薪，我们把一辈子就耗掉了。甚至说我今天我能够做哪个公司的总裁，我能够做哪个城市的 director， 我的一生就值了。主耶稣讲不是啊，你把全世界都赚到，而失掉生命都不值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，只有神的生命是永存。去年年初，中国科学院征补了一批科学院院士，生物科征补了12名。所以有一天我打开中国科学院院报，一看，生物科的12名院士当中，2名是我的同学。其中一名是我一入大学就住在一个宿舍，他们现在成了科学院院士，我是一个传道人。你们觉得这两者之间班差很大？但是我很感谢神，感谢神拣选我走上这条路，我知道这条路的价值，我心里很平安。 并不是吃葡萄葡萄说葡萄吃了，因为如果是这样，不告诉你们这个葡萄，你们就不知道了。我衷心的祝福他们在科技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但是我更祈求神让他们早日能够得到神的救恩，能得到神的生命，否则这些东西转眼即逝。就在他们提愿事的同时，我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、生命科学院院长，是各种全国性的什么协会的理事长啊、什么秘书长等等这些，身体也非常好。在当学生的时候是北京大学游泳代表队的队员，谁都没想到，就在他们提愿事的同时，前年12月15号，他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，还没到医院就过世。那你说生命都没有了，你这些同学还有什么用？我今天并不是说大家不要好好学习，不要好好工作，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的为社会服务，用社会给你们的反馈来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，过好好的生活，这都是好的。但是我只是说，这并不是生命的全部，更不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而失掉了得到神的救恩、得到神的生命的机会，这就是因小失大，这个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世俗的忙碌当中，要一定要来接受神的救恩，得到他的生命，因为他的生命是永恒的。所以今天还是鼓励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，你今天把握机会，今天就凭着信心站出来，接受这位神，让他今天的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，今天你就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你不要拖，有的时候我早晚会觉知，不一定有机会，你不一定有机会。圣经怎么讲？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什么意思？不是神离我们远了，而且有时候世俗影响我们会离神很远。今天你看见离神这么近了，你不靠着神，你进到神的国度，将来世俗的影响一下把你拉得很远，允许你永远没有机会再信神。这方面你怎么看待？再说人的生命不在我们手里，你都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觉知的机会。我不是吓唬大家，我有很多亲身的经历。93年我们从克利曼南搬到没有忘记，当时我的大孩子已经念高中，所以呢我们就想找一所他喜欢的高中，学校定下来以后就决定我们就可以住在高中所在区。结果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推荐呢，我们就去拜访了大家认为三个比较好的高中的校长，我们一个一个校长的谈，谈到最后呢，我们发现其中一个高中的校长非常好，好在什么？就特别爱学生，对学生特有感情，所以我儿子一看就非常喜欢。好，那我们就决定就搬到这个区住下，让我儿子进入了高中。我们是93年的8月份搬过去，我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学校。就没想到同年的12月份，刚过了4个月，有一天下午2点多钟，学校正在上课，校长正在教学楼的2楼走，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，对着校长连开3枪，当时把校长打倒在楼道上，血流满地。马上我们学生还没到一线就死了，40多岁。几天前还在谈学校的计划，没想到几天以后命就没了。他的大孩子和我们大孩子同班，所以我的孩子就非常的忧伤，所以我就陪着他一直参加学校的一切悼念活动。我就看见那些学生在纪念校长，都是平常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上去讲校长怎么爱他们，一边讲一边痛哭流涕。我在美国10几年了，没有看到这么多学生围着一个人纪念痛哭。最后威斯康星的12月份已经很冷，他们就在晚上站在室外的400米跑道，一个一个站着，一个人举一根蜡烛，我一向往通行。哦，你在高速公路，高速公路非常重要，我陪着我儿子一直在讲。当时我的心里就非常沉重，我一个很沉重的问题，我说不知道这个校长是不是个基督徒，如果是我就知道他往哪儿去，如果不是，尽管在世人的眼里看你这么好，但是在神的眼里还是个基督徒，将来他就没办法生在一起，想问又不敢问。最后我鼓起勇气问，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心里阿门，我知道是什么。最后我就跟我孩子一起参加了教会，参加他的追思。你看，当我们基督徒失掉亲人的时候也会悲伤，但是这种悲伤是有节制，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还要再见，但是虽然要再见必定要离开这么几十年，所以还是悲痛，但是这个悲伤是有节制的悲伤，是有盼望的悲伤，不是个绝望的悲伤。所以他的孩子就说，他的爸爸，我们非常的想念你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， 而且将来永远不见。他的哥哥也讲了这句话，他哥哥的最后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什么？他说 Brother, I never say goodbye to you,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。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买很多保险，买健康保险，买汽车保险，买房屋保险，买人寿保险，这都好。你就怕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你有了这些保险以后，当一些不求的事件来临，我们就可以对付过去，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平稳，这是好。但是朋友们，你们想过没有？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保险？你们和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你准备好了？你知道你要往哪去？你敢说了你要去？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，今天你就把握机会，顺着圣灵的感动，今天就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，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。让我们信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不仅创造了我们，而且当我们犯活在罪里还不认你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的救赎让子为我死。父神，你的爱是尽量长久的，我多希望每一个有信心的福音人都能认识你的爱，认识你的恩典真实，能够尽快的认罪悔改，接受主的圣灵，与他们救主的圣灵得到神的生命，成为你。感谢天父，今天下午已经有四位弟兄姊妹回到了。我们更怕的是现在就动了，让更多的朋友们今天就能够成功。所以在这个朋友当中，今天我们来一位，你今天受到神的感动，你知道神的爱，神的救赎，知道愿意你的丰盛的生命，你愿意成为基督徒，我就邀请你举起手为你祷告祝福。用你来祷告，你说是我愿意，就在今天，我愿意悔改，愿意让主耶稣洗净我的罪，今天就能成为你的儿女，进入你的国度。有勇敢的朋友，你说主我愿意，有你就勇敢跨出去，有勇敢的朋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没来过，你说主我把心放下，还没来过，你说主我愿意。就在今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如果你们觉得感动，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，勇敢地跨出这一步，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，是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也是这次不祷告的最后一遍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，我就邀请你向神做主，勇敢地跨出这一步，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受祷告，让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心。今天就成了，还有哪一位你说最后联系，就在今天，不再有人今天就回到天上，还有哪一位？好，不行，父神谢谢你，我刚才举起的弟兄姊妹感谢，我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祷告，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，父神保守他们，引导他们一生一世的道路，让他们为你的真道做见证。也求神的灵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，求神带领他们继续来到教会，来到查经班，更多的认识你，了解你，更长进，能够分享。父神，也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使他们的心脑能够使这一次布道会能够顺利的进行。我们相信他们在主里的劳苦是不会痛苦的。求主能够立下的加力，安上加力，也让我们的团契能够在待会儿这个地方像一盏明灯，高举主的名，吸引万里的流星。父神，感谢赞美。